我们下面继续讲持戒。首先讲持戒的话，我也不讲什么五戒八戒，因为那个是戒相，我主要是讲持戒的道理，持戒的精神。我们现在首先要问，是因为佛自戒，所以我们要持戒，还是佛不自戒，我们也要守戒？事实上，戒是世间很多的都是世间共道的人，所以事实上，你不是佛教徒，你还是要守很多戒。可是有很多人是因为佛自戒，所以来守戒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偏重于是信心人。信心人就要强调什么？强调有很多功德，有什么功德啊？什么功德什么意思都还没搞清楚啊，就一直很希望有很多功德啊。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，真正持戒主要是为了如法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法力，法跟力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法是一个不变的理则，那力呢是实施的细节。所以如果你只知道力不知道法的话，就不会变通，那就变得墨守成规啊。事实上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讲说小小戒可舍呢？因为不同的时空背景啊，他在很多的取舍是要做调整的。所以如果只是持戒而不知道法的话，就不知道变通了。那如果只知道法不知道律呢，他没办法落实，没办法落实在生活当中。所以在释迦牟尼佛讲刚开始成道之后讲经六年，并没有自戒，但是事实上也没有人犯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听到法之后就能够把这个法应用在生活上面，落实在生活上面，就没有人犯戒。这也就是说，事实上对我们来讲也是要从正见的基础再去持戒，还是跟佛法相应。如果只是因为听人家讲持戒有什么功德啊，然后就持戒，这基本上面还是水人天上好而已，没有跟解脱道和完全相应啊。这一部分的话是比较好讲的，就是说因为有法知道法，所以我们要把法实践在生活当中啊，那自然就变成律了啊，变成戒了。下面一个问题是比较少人提得到，持戒是自律还是遂律？持戒是克制我们的欲望还是成就我们的欲望？很多人都认为说持戒是克制我们的欲望，因为我们很想做的事情他不叫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哈。但事实上这个话只是看到表象，事实上持戒是为了达到我们目的。很多人认为持戒所以不能够任意所为，其实不是。为了达到我们目的，所以必须有所为，必须有所不为。目的是什么？以佛法来讲很单纯，就是解脱。为了解脱，你必须遵守解脱的因果，因为解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果嘛。那你要达到这样的果，你必须顺着因果的好法则去遵循。因果的法则包括两种，一个是该做的要做的，一个是不要做的。这个加起来就是变成戒，两种戒，一种叫做自持，一种叫做坐持。所以对真正学佛人来讲，主要的目标当然是解脱，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们的目标没有那么高，是希望下辈子能够升天，或者说下辈子能够安乐。那事实上对大部分人来讲，持戒主要是现世安乐。我们刚才讲是说，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不要持戒？要持的戒非常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活下去，你要必须跟很多人配合，这个都是到处其实都是戒。为了现世安乐，我们也必须持很多戒。所以持戒是为了达成我们目的，达成我们的欲望，而必须遵守的因果。所以是为了遂义，不是为了克，只是为了自义而已。 这我们用一般人比较容易了解的，比如说人生病了啊，生病了，你去看医生，对不对？医生就会给你一些配方啊、禁忌啊，你守不守？守不守主要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，你想不想，你想不想痊愈？你想不想很快病好？如果你很想很快病好，你就必须尊重医生的指导。好，如果你说我不急啊，有些人生病不见得急的，希望很快病好，为什么呢？生病的时候顺便休息一下啊，以前辛劳过度了，现在暂时休息一下也不错啊。有的人有说生病的时候有比较多人关心啊，平常大家各忙各的啊，所以有人不急的病好，他就不用急着吃药。那如果有些人说，我们认为军队生已经够本了，已经老了差不多了，不想多活了，也有这种人啊，他要不要听医生的话，他就不听了。所以听不听，看你自己的目的啊。第二个，你对这个医生有没有100%的信心？有些医生开的药你也不见得爱吃啊，对不对？对他没信心啊。所以这个就牵涉到两个，第一个就是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，你自己要清楚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就是说我对医生所开出来药方，你信不信啊？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的医生就是佛陀。好，我们生病了啊，在生死中轮回，这是我们的病。那你要不要解脱呢？有的人嘴巴讲要解脱，其实还是很多放不下的啊。那你还有很多放不下的，他当然没办法啊，完全是遵守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对佛陀基本上面我们是肯定的，因为他是过来的，所以我们相信佛陀替我们规划的。所以事实上戒守不守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就是你根据我们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相应的因果。那还有另外的比较，说像我们很多人买了电器啊，买了手机啊，都有使用说明书啊，你看不看？很多人都不看，就随便搞一搞啊。事实上我大部分都会多少会看，其实我对比你们来讲，我已经比你们专业了，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的。那为什么还要看呢？事半功倍，有些人不看你也可以用啊，但是你的能够花费的功能其实很有限的、啊。买10000块的手机没有1000块钱的价值啊。那我要看，我为什么要看？第一个，我可以很快入门嘛，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摸索。第二个的话，能够把它的效益全部发挥出来。哎，有的时候你看说明书还不够啊，有的时候还看到网络上面有很多人有另外的发明啊，那为什么呢？这算不算戒律呢？看你要达成什么目的嘛。如果你要达成这样，像我这样事半功倍啊，能够把它 CP 值发挥出来的话，那你还是多少要看。所以我觉得问题很单纯啊，就是你到底你要达到的目的是怎么样子。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讲，很多人都说啊，学佛为什么还要5戒8戒啊，那么多戒啊。其实现在人不要说学佛，我们要遵守的戒律已经太多太多了。简单讲，你过红绿灯就有红绿灯的戒律，你开车有多少戒律啊？啊，开车的规矩有多少啊？啊，各行各业啊，都有太多的戒律。那么就现世安乐主要守的戒就已经非常多了，更何况有人为了后世乐，为了解脱乐啊，那当然要守的就更多了。那么再来的问题就是说，好，我们就算以解脱为终极目标，当然我们都希望将来能够解脱啊，那是终极目标。可是进程目标呢？进程目标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，这个状态也不一样。像如果你是学禅的，进行目标是什么？就是见性开悟。那对 求往生净土呢，进行目标是什么？就是往生净土。所以如果你虽然终极的目标是一样的，进行目标不一样，他们所定的功课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因此世上很多的戒律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讲的五戒八戒这么单纯，因为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共戒的。那我主要的讲法是说，我们有很多人都把戒当作外来的，因为佛说要是守五戒啊，我们就守五戒。那守五戒是为什么？你详细的不是很清楚。事实上，我主要讲的是说，其实佛是医师，他教我们怎么样去达到解脱的目的。那我们相信他，所以我们就去守他所说的戒。那短重点目标是一样，进程目标不一样的话，其实每个人还是有很大的空间，选择的空间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至于说南传北传藏传，它因为地理文化的差异，所以事实上南传所的界跟我们北传的其实还是不一样。绝对谁错呢？没有绝对谁错，因为每个人进去的目标不一样。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在藏传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要他们吃素啊，那个地方吃素比吃那个贵太多了。而且那么你说南传的，因为南传的他们都出去托钵啊，北传的不去托钵啊，都在自己庙里面煮啊。你自己在庙里面煮，尤其在中国又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，当然他吃素的条件就比西藏好太多了。所以这是因为文化地理上面的差异，你不能够说各有各选择的空间。那比如说像中国禅宗，就是自己不只说自己在煮啊，还有下田耕种的。其实就印度的佛教的戒律来看的话，下田耕种这也是违反戒律的，可是中国禅宗就必须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够自给自足啊，才有办法在身上不受政治上面的瓜葛啊，能够继续这样延续了一两千年的这个禅宗的生命。所以这个不同的时空啊，各有不同的选择的背景啊。那么如果再说到佛说小小戒何舍，哪些是小小戒，哪些是非小小戒，哪些可舍哪些不可舍，这个就是争议不完。但是我还是讲一句话，事实上舍不舍到最后是个人决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实现什么目的，你要相应怎样的因果。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，有很多人问说如果一个居士受了三皈，要不要受五戒？这不说是你自己决定，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佛规定，佛从来不规定什么。因为学不学佛，守不守戒，都是你个人的因果，个人的选择，个人负责。这主要是针对居士而言，然后出家众应当别论。因为居士是个人学佛，那要不要受五戒，这是你个人决定。或者是说有些人说我现在的因缘我只能够守四戒，好，那你就守四戒。好，如果你只能够守三戒，你仔细想过之后你再来决定。这个基本上面我一直说佛教是最民主的。民主是什么？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等你选择之后，个人选择呢，个人负责。这可能就很简单了，我们是对因果负责，不是对佛负责啊。佛不管你这么多啊，但是我们因果是非常明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戒的话称为别解脱戒啊，别解脱的话就是说你守一条戒，有一条戒的福德，不要讲说福德啊，功效啊，要讲世俗一点，就是你守这条戒有这条戒的功效， 因跟果嘛。那你全部守有全部守的功效，啊，守四条有守四条的功效，这很简单啊。那犯一条有犯一条的罪过啊，不是全部守才有功德，才有福德啊。也不是犯一次就永远就报销了，因为你以前守有以前守的福德，现在犯了有现在犯的过失，那以后忏悔清净，那再守又老。所以这个其实从因果上面来看，一条一条算，很多人的想法就会比较片段，要守就全部守，一条不守就先干脆就不要守，其实不需要做得这么简单。这种情况就像有很多人说啊，法师我不方便吃素啊，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人家一定要吃素啊，吃不吃素你自己决定。可是有些人在讲不方便吃素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说我就是什么都吃了，你不方便吃素你还是可以少吃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在家里自己煮的时候就以吃素为主，如果出外的话就随缘。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弹性空间的。可是有很多人就把很容易变成说要吃就要全部一点不沾哈，或者都要重新洗过哈。那么不吃的话啊，不吃素就是啊什么，其实有很多的戒，有很多的空间，那我们那么慢慢去调整的。那这是对居士来讲是有，因为我个人还是觉得居士本身是以个人为主的，个人学佛。那如果是出家众的话，出家众他是团体，称为僧团，尤其僧团的话穿的是。我说这个真是制服啊，制服你穿到哪里人家都知道你的身份。所以出家界受戒的话没有一条一条念的、啊、哦，你们受戒的时候念一条、哦、熟不熟、哦、要一条一条念，对不对？出家上两个是50条戒啊，登坛就受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团体受，不是个人受。团体要么就瘦，要么就不瘦，没有很大的空间。当然，在这个时代，因为时空变异啊，所以虽然上了260天一起瘦，事实上真的瘦的话，也没办法完全瘦，因为时空背景已经大不一样了。那有些像各位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就很难说是个人还是团体，因为花果山本身是一个团体，可是这个团体。他其实组织不是还不是很严谨嘛，至少各位没有说穿统一的制服啊，所以你不要像有些人一出去就带自己的制服的话，你走到哪人家就知道你的身份了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制服的话，那基本上面它的弹性空间会比较大啊、哦、你们可以，所以有人要守菩萨戒，有人不守菩萨戒，这个就是个人选择。那我下面比较要讲的是关于八关斋戒。事实上八关斋戒本质上它是短期出家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在佛陀时代有很多人想出家，可是他因缘不具足，不能够出家，所以佛陀慈悲啊，让他们短期出家。短期出家的话就是一日一夜到寺庙里面去当净士男净士女。所以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是有心出家的，有心出家的因缘不具足的、哦、这个才符合受八关斋戒的条件。第二个呢，一定要在寺庙里面受，而且受的时候不是只是在上面受戒、啊、受完戒就回家，要在那边待一天一夜，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到天亮的时候就自然舍戒，这个称为啊八关斋戒。后来在佛教慢慢发展出什么六斋日就受八关斋戒，其实我觉得这已经是方便中的太方便了，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想出家的心的、啊、 就像我们以前去打火漆啊，打火漆就统一受八关斋戒，因为在寺庙里面嘛，啊，要是整天在那边念佛啊，就大家都一起受八关，做的时候其实我也受了，那时候还是居士啊，根本不知道他是短期出家戒，他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方式跟这个戒不会有什么大的相违嘛。可是事实上，如果你只是住在寺庙里面，跟有没有心要出家，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啊。所以有的人在六斋日出家的时候，啊，对不起，受八关斋戒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我们上啊八关斋戒有一个是什么？不香花漫朝身嘛？那用现在的解释说嘛，不能够化妆啊。”他就问我说：“哎，那可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公司规定呢，做柜台一定要化妆呢。”我真想说算了，干脆就辞职算了，可是又不能讲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只好讲说，很简单，因为你化妆是什么意思？要凸显自己，别人都化妆，我就可能不凸显自己了。如果别人都化妆，我不化妆，你才凸显自己啊！他现在就很高兴去上班了。那其实这个我基本上面我是不认同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事实上，我还是讲，真正的八关斋戒要在寺庙里面受才合法。然后最重要的是说，他要有出家的心。现在我们现在很多道场讲八关斋戒，连这一点都不提，就是你要有想要出家的心，这个都不提，然后就只是不断强调说，哦，八关斋戒功德很大，反正多大，大到比我们出家一辈子的功德都还大。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？我讲白一点，你功德多大，还不如出国旅游一次功德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出国旅游，你还有办法离开家一段时间。你这个干嘛呢？还要去上班，要做什么什么，什么都放不下的，就是想要受戒，就想要贪求那个功德啊。那有什么功德呢？没有那么大的功德。因为你想想，只是受一天，然后回来又过一般的生活，那对你，所以说你平常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精进在修学佛法，不然的话，如果只是受一天八关斋戒，会有多大的功德？现在根本奇怪，有很多说都到了什么体育场啊、学校啊什么，反正大家变成，我觉得啊，讲难听一点，很多寺庙就怕居士不来呀、啊，搞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啊，做功德多大？其实这个这跟真正的戒法其实不相应的。因为我们守戒最重要是什么？它如法相应，它跟法相应。它法最重要是什么？无我，不起贪嗔慢。所以我们反而是用贪嗔慢这种心态来鼓励人家啊守戒，这鼓励人家做这些活动，那事实上你自己也是贪嗔慢。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些方法，其实跟真正的佛法其实没有很大的相应的地方。所以有人说佛法很好，我说没有那么好。为什么呢？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假传圣旨的，真正的佛法没有那么复杂。那我们都把它讲得很复杂，为什么？那有很多都是像上次我已经讲过，有很多所谓大小圣的问题，根本就是宗派的问题而已。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宗派好，那说别人的不好，其实这个都不是佛法的问题，是宗派的问题。可是宗派的问题往往假借圣旨都是佛说的，其实这些经典以我今天的程度来看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佛说的。那这些不是佛说的，为什么我要说 苏东坡说，其实跟现实是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今天为止为什么要讲，要再重新讲这些问题呢？比如说我讲布施，主要是讲什么？要放下尘缘，放下尘缘才是真正的布施啊！啊，再讲什么功德福德啊，那个都是越讲越遥远。那同样讲守戒，守戒也是有一句话，如法相应。好、哦，如法相应这是最重要。第二个呢，你要达到你的目的，你必须遵守因果的法则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那目的是自己选，自己清楚，自己选择。啊、哦，终极目的一样，短期目标可以不一样。那各有各的调整的空间。那这个当然是对居士来讲，那个空间会比较大。那对刚才讲说，如果是出家众的话，因为是团体，所以说他是一起受，那就表面上是比较没有空间，但事实上，因为时空背景那么遥远啊，所以说至少我们全部受戒的时候全部受的时候也没有全部受啊，啊，没有全部受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个人因果负责啊，啊，个人因果负责，哎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，先讲这两个布施跟持戒，休息一下再讲，忍辱跟精进，阿弥陀佛。